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上一次我们就是延续上一次的内容，有关于中阴的叫法。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了，因为毕竟中阴的这种投生这些，轮回跟十二因缘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讲一节课里面的，就解释了一些十二因缘的内容，所以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无明心这两个是原因，缘的因，缘果呢就是生和老死。那静因的话有爱去有，然后延续后来再一次相生的这种是名色六入出受这些。但是我从开始无明心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也是一个扣一个，一个环扣一环。所以有些是就是部分是过去的前世的因，有些是现世的这种续的缘。然后当现世缘里面又造下后世的这种投生的果，所以前世的就是缘由的话，像无明和心一样。然后现实延续当中的是名色六入出受，然后以及就是再造下后续的因，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取有，然后将再开始新的这个投生，继续一个生和老死的一种无明的这无明心的一种循环。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然后我们也以这个龙树菩萨是因缘颂的这个内容里面来讲，就是业烦恼，就是所摄生的这种苦痛苦，所以从烦恼所摄的无明爱去，然后业所摄的就是心和有，然后其他的就是无明和业呢，就是一共两个两无明和烦恼和这个业呢，就是产生的痛苦呢，就是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老死这些部分。所以不论怎么样分哪一种的道理，去从能因所因、能成所成这种的因果的角度来讲，还是业烦恼痛苦这种的角度讲，其实意思说总的来说就是十二因缘导致，就十二因缘是我们就是轮回不止的这种的链条，所以要斩断这个链条的话呢，当然就是从无明怎么叫入手也好，就是最终来讲要战胜无明，那就入手的这些方式比较多，但是最终来讲就是渐进的方式、直接的方式，这些集资进账的方式，或者是直接以这种任务我法我的修法来对治无明，这些种种的方式方便于智慧，积累二资粮的方式，所以自利利他的圆满的这些成就能够获得。然后之后也就解释了一些，投身在这个投身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就是解决之前呢，还是会有投身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投身的过程当中，投射各种各样的景象，在中阴当中投身这受身的时候，所以说像人道和天道的这个有一些前兆， 有些前兆不是那么明显，速度下去的快这种的。那有些呢就比较明显的话，就是说白色的光，那应该是既然有许轮回，既然要轮回的话，那可能就是人天的这个道很重要。所以里面有一些中印教法里面把人道和天道，这个分开来讲，就是说，白光，还有一些里面讲人道是一种蓝色的单的光，这样说的也有，但是比较这个光比较浅，比较光比较猛烈那种的光，所以，然后就是出生道和阿修罗道上道的这种黄色的光，恶鬼道的灰色的光和地狱道的黑色的光，所以粗大的分的话就是分四种光。人天一种光，修罗道和旁生一种的光，然后恶鬼地狱分别两种灰色黑色的光。还有就是阿修罗和人道分开讲的，人道和天道分开讲的这种的光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但不论如何，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对于这些稍有一些熟悉，这样子的那还是非常重要。经常应该内心当中有所惦念，也就像比如说我们做梦之前呢，或者是睡前呢，我们提醒自己说将在明天什么时候醒来的时候有能够醒来的这种能力，几点几分醒来，或许有时候分秒不差，就在那个时间上面，时钟那种上面很准时的。或者是说，就是这个月我种下了一个愿望，然后说什么什么下个月的15或者是20的时候我要做特定的一件事情，结果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想了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没有用手机啊日期表这样去提醒日记本这样子，但是在那个时间临近或者是当时的时候，你就想起了那一件事情，说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愿。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你能一直，把这个种子埋到心里的话，是很有用的。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课里面呢，还是说怎么样去避免轮回。如果必须轮回，必须投身六道的话，如何选择一些上优的那种的道，善道？有些是业力的驱使下，几乎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但是也有一些是经由修行一定的善根福德呢，还是有所选择，有所这个余地。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业力受身的这种六道轮回的众生，但是好像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选择在人生的这个中阴的阶段，是有上，有时候我们说就像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如果是要往上走、往下走，经过一定的努力的话，你也能获得改善，也能获得进步。一定的这种就是放任的话，也可能变得比较糟糕。所以这些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看得见的努力和不努力的差别，上进和这种堕落的差别。所以基于这样子呢，那就是在中阴里面也有某种程度根据个人，就是人道里面的。这种选择的余地也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状况，浅浅的这个积累，哪怕是此生的这个，你的这个怎么讲呢？心智，包括成熟的这个环境、他力的支持，种种的这些上面也有不一样。所以说，在中阴的时候也有局限，但是也有一些条件，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能够因为修行而起到这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当然最好的就是寄身成佛，那就是也中阴的这些过程，这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那些，有很多人能够避免，然后就说意思说寄身成佛，或者是已经临终的时候舍这个肉体以后呢，就是死亡的不经历痛苦中阴，这种临终中阴，有些人经过一 这个分解的过程，但是之后就是光明现前的时候就解脱的，所以某则光明相会的这种时候，所以这些算是你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是此生湮灭的时候呢，就肉身这个幻灭的时候，就是离开了，所以你具有证悟的这个见地和修行，有一定的证悟的这种状态，所以能够前往。有些就是即身成佛这样的也有呢，当然就是像罗汉的话也有有余无余的涅槃，肉身带着肉身的时候有余涅槃，以及就是舍肉身以后呢就是无余的涅槃一样，就是在大乘的佛法当中呢，我们就是根据能不能够转化这个色身为清净的这个状态，这种的能力，有些成就红光身，那当然显而易见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有些肉体虽然跟一般的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内心已经就是圆满成熟，所以这些，那有些呢就是舍肉身以后呢还是前往净土，所以说即便没有跻身成佛种种的这种高阶位的这些菩萨上面的成就，但是也能够就是往生净土，甚至有些是待业往生，所以到那这样子的话也有往生的具备的一些因缘，积累了一定的善资粮，然后对于往生四因命观净土发菩提心集资金章，然后发愿回向种种的上面呢就有一定的羞耻，所以尤其是虔诚的心在这里认为是一个超越的这种因素，超越的这个特点就是非常具有虔诚的这个信心，一心不乱，或者是说一念就是清净的，这些上面呢跟虔诚心的状态有关系，一旦有疑惑，一旦有分别，一旦有这个排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这种的上面就有困难，所以强烈的一种的愿心就是使这个去超越这个轮回，所以免堕于六道当中。所以这个上面的法门最普遍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的法门，其他的菩萨佛的刹土净土的修行很多，有些特别修弥勒的菩萨的修法，有些修观世音菩萨的修法，有些可能修莲师的修法，有些修杜牟的修法，以及种种很多就是本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净土和佛的这种阿弥陀佛的信心，一种的了解诸佛的这种功德吧，慈悲智慧以及就是大能，大智大悲大能大勇种种的这种就是利他的上面的一种清净的一种信心，升起清净。上一次我们不是从清净的角度意乐的角度圣洁的角度以佛法僧三宝的这种角度以及其他的方式来讲，这一般说我们去一个寺庙的话或者是去修行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看见一些外在的清净，比如说我们到兰比尼，比如说到马云塔那边，或者是菩提迦耶，或者是桑耶寺、大昭寺，或者是任何一个就是寺庙和道场，那感觉就是很特别、很殊胜、很清新，明目清新，然后感觉很舒心悦意，听到这个唱诵的佛经的声音，闻到这个就是香烟呢、烟香的这种的烧香的这种的味道。或者是这些法器的声音，就感觉好像心沉下来了，心就静下来了，心回归了一种的清净，烦恼也就是消失不见，烟消云散，心头的浓密的这种的各种情绪也就是消融于这种虚无，所以就是类似有些真正每次都有这样子， 哪怕是看到一张照片，看到一个罚单，或者一些种子字、一些咒语，这样也有这样念诵咒语祈祷我们的真空的。所以或者是你想到不需要身临其境的去某一个地方，甚至心里面意念某一位就是亲近的法友、亲近的这个上师，或者是佛菩萨的这种画像、佛像，这样子呢也会有某一种的让心调伏、令心安住清净这样的一种的功德。所以，其他的还有就是因为法理上面呢，想到这个解脱的利乐，轮回的这种过患，以及明示这个真谛的佛法的法本呢，这些时候呢，也想到离苦得乐的必要，这样子呢，也会升起一种向往解脱的心。然后进一步来了解这种理上面的文思、实修上面的一些体验，我们说禅修的时候的一些明空无碍的一些经验呢，那这样的时候呢，当然是产生一些不可动摇的这种信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就经常祈祷，念诵本尊的咒语、名号。所以常常修相关的一些仪轨祈愿文，这样子呢，就是尤其是阿弥陀佛的祈愿文这种比较多。以前我去过一个老人院，他们也里面的人都是信佛的，他们就年纪也很大，有些他们快离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平时他们住的，还有一些偏快离开的人，就是病危的那些，就临终的一些人。也会放在一些特定的房间里面，里面呢好像就是阿弥陀佛迎接接引图，有那种专门的接引众生的图嘛，身上发光，手中光，就是加持的那种，刚好在这个天花板上面一个极乐的那种庄严图、庄严刹图，所以特别庄严，有后面有日光灯吧，可能就是看的时候好像就是在眼前就是金灿灿的都是佛像。都是菩萨的像，都是接引众生那种的前往净土的像，像这个就是方法非常好，很多里面的人走得非常好，有这么说的。所以前些天的时候，上个星期，我的姑姑，我有两个姑姑，一个姑姑就去世了，是83岁，所以她去世前也是一样。常常念到很多祈祷文，虽然眼睛已经几乎看不到了，然后年纪也大了嘛，反正，所以这样子，但是，总是听到他在念诵祈祷文啊，经常祈祷一些本尊、祈祷上师啊，这样子的一些声音。最后，有一次就是有僧人过来给他念经了，就是给他做一些法事，专门请来做完法事以后，大概可能就是那些人去我们亲戚那些专门去送这些法师去上车嘛。送法师们上车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所以走得也很自然很轻松，而且都是在一些法会办完了以后呢，就是轻松的好像离开了，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也是年纪，一个是寿命也是可能就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寿命。没有出现说特别的很严重的那种的疾病，就是衰老的一种状态，所以走的时候好像就是之前还是能够自理说话很清楚，就意识也清醒，但是就离开的时候比较怎么讲呢，接这种法缘离开的，所以都有这样子情况。所以当然就是文化不一样，有些地方的人，你是新入门佛教，以前没有学过佛法，而且从小长大的环境是基督教或者是没有佛教的，甚至是反对佛法的修行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宗教那种的，就打抱起来骂的那种人的环境，或者是有这样的嘛。所以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要了解，一个新的。我们比如说，一般 就是西方教育为蓝本的那种的教育系统，有的在那个上面呢，上面呢就是，跟基督教的那种传统很多分离的一种的世俗的学问为主的，一种教育系统，所以就是说，神学和哲学分家，政治和宗教分家，这样的一个以后形成的一种的就是教育制度嘛。以前西方的宗教也是以宗教的那种的教育系统为主的，然后慢慢可能是14、15、16、17逐渐的就是分化这种的世俗和宗教的这种的教育。但是在东方的传统里面，这些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很不同。东方的传统比较怎么讲呢，丰富，它不纯粹是一个神学的宗教，神学的那种的概念，不是鬼神论的那种的概念。所以你不承认某一些里面的，比如或者是你不能够了解某一些其实不违背佛法本身。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对于比如说某一些的这些事情我做不到，或者是说你说我不相信有造物主，其实没关系，因为佛教里面没有讲需要有信神之类的。所以你说那如果另外有一些说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个里面呢我都不能全部接受，那这个也可以没问题，因为佛法里面本身也有讲的，就是说圣义地世俗地权宜失义上面呢，就是你要全巧的了解的佛直接讲真谛的和佛间接的给予这种的引导的，这些方式很多。所以说引的这种引路，根据人的这种的质量或者是人的特质来佛开始了很多的法门，有这些不了义和不了义，究竟和不究竟的这些法里面呢都有特定的用意，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我们看说佛讲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对的，这样子讲一般传统上面我们会这样去理解。所以他是说就这个是有特定的用意，比如说在大乘佛教的这个传统里面的话我们因为尊敬佛去接受所有的佛的这种经文的这种理论，但是在特定的一些里面呢又强调说佛给予学习的人诸多的选择，根据适合他自己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形成了有不进步为师中观种种的。有些人可能比较认同为师的见解，有些人是认同中观的见解，有些可能就是跟大乘不是那么相应，就是想了脱自己，所以想可能就是上座部或者其他的某一些部派的这个佛教呢比较认同，所以乃至于就是说不求出世的功德，但是想要获得三善道的，那这是我们上一节的基于十善的修行以及皈依的这个法门来就是完成一种共同的就是人天的这种法门，人天的法。所以类似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意思是说对于某一些人来讲可能某一些特定的修法开始不太了解它的一个最终的用意或者是功效也好作用在哪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是那样做有些人觉得磕头大礼拜的话会觉得哎呀这个肯定是封建迷信吧，我不能磕头啊，我是现代的人呢，我受教育的呀这样想的。其实磕头大礼拜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它是最终来讲是在训练你自己的心，就像有个士兵的话我是要杀敌的那样子，让我去泥巴里爬的话我才不会爬那个泥巴的是吧，泥巴里面又没有敌人但是你这样去训练最后你有一种的能力，所以会产生一种的训练的作用。所以类似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傲慢的心，包括说生于意转化生于意的这种的观想，放下五毒的这种观想，升起五种智慧的这些观想，然后乃至于相应于菩萨的心意，就是 四种事业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四肢就五体，就刚才说的五种智慧，所以类似的，它里面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跟那个就是外面的人了解的那些没有关系。所以磕头、礼拜、这些，作为一种的修行。但是你说我要做佛教徒，我不想磕头，那也没关系，就是没有说这是死规定，你不磕头就不是佛教徒。就像有些人说，呀，我做不到，可能不吃肉，那也还有没有这个学佛的路呢？肯定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特定的一些观想佛菩萨的这个方法，它是有它的这个就是根据人的需要或者根据人的这个潜质来相应的这种开始种种的法门，佛有这个功德。所以这是一种特定，就是怎么讲，佛的以他的大悲心，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有些时候传统的这些与文化艺术和教化的这些方式有点不一样的话，大家可能跨就是就好像就是要稍稍放下一些之前的一些。稀奇，这些有时候不容易。像以前有些人看佛像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威猛的像，怒目圆睁那种的，就是有些那种护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本尊的这种，但他不了解这个有些就是背后的说，或者是他手上的法器呀，这一系列的。手印到底象征什么意思？然后它有激进的、愤怒的，像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是特定哪一个阶段上面的一些运用，这样子呢，就认为是说，跟神这些有什么差别？跟鬼有什么差别？那些上面没有一种的了解，所以会有误解。其实很多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必须这样的一个，它只是说根据里面的修法相关的，是一些重要的提示，或者是一些要点的一种的象征，在里面，所以像手印的这种多种一样的，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有一种的了解，不然的话，比如说你一直在修藏传佛教的修行，突然你要就是看到南传佛教。汉传佛教或者是日本其他的，一些佛像的时候，你觉得有点怪啊，那个地方不合适，这里不合适，这样这种的局限就是，应该其实那些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虽然就是经上面有度量衡的这些，具体的一些要求，所以每个地方可能就是造诣是，这些上面的工艺上面的有一些差别，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应该稍稍的。跨越，就是有尊重这些上面，所以如果说我们也没有跻身成佛，也没有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面能够立马就是能够前往净土，这样子呢，那我们剩下的一些状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有积累某一种的善根，继续投身在人天的这种善道当中。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像之前说的，如果看到白色的光的话，就有人天的这种的投身人天的一些预兆。所以像里面也有讲说，就是蓝色的一些光代表特定的人道，如果天道和人道还是有差别嘛，有这么样讲的。但是整体上面，如果我们说，特别就是说一种的愿心，往前就是修行，你投身善道的时候，也会说，愿能够继续帮助众生，继续学习修行，或者持续就是在一种的。有佛法、有文思的地方能够投身，这个是很多人其实很重要的。尤其是，佛弟子来讲的话，他们觉得未来如果投身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也是挺可悲的。 那可能这种的修行要延续，这样子的话，可能也当然现在是像过去一样，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这些德行啊，这些培养有很多，但是有系统的学习的话，可能还是要有一种的善缘，有些不远千里万里就是来学习修行。很认真的也有，有些尽在就佛法的社会当中，非常就是不修行，完全就忽视的人也会有，就是表面的一个相信。所以说，这个最终来讲，当然要看个人，但是是地点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平时投身的时候，不应该想说啊，那个人某某人，我很想念我的太太、母亲或者孩子呀、爷爷奶奶呀这种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会长久的在这个世界上。你再一次投身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老人；你走的时候，他们是中年人或者是比较小的时候。如果你慢慢长大的过程，他们也变老了。如果间隔20年、30年、40年的话，然后再是次投身在你身边，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你是谁。如果是隔壁家的小孩的话，他们也再也没有什么上一辈子是这个一家人的，下一辈子是可能是下另一个村的某某人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那种的感情。所以这个上面呢，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那种眷恋于特定的人的那种的心。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发菩提心，希望他们就是往生净土，成就佛果。然后，另外对于财富也一样，如果你很眷恋你的财富，然后真的投身回来原来的家，其实也不一定是就是能够享用这些财富，更不要说就是临近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这样子。所以，对于特定的物品、财富这些上面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眷恋的心。所以，如果看见其他的光、黄光啊、灰光、黄那个黑光这些，当然要就是尽量。你的心去避免这些光的显现，本质上面还是要了解说这些光，怎么讲呢？也不要害怕，也不要刻意的去很被他们吸引，所以只是说清楚这个就可以了。如果害怕的话，它也是一种的关联，这种关联性可能就是也会影响到你的这种投身，也会，所以说。你任何人为敌或者是为友的话，他都会有一种的关联性。所以，如果跟为敌的话，或许这种的某一种牵引或者是接触的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大的。所以，不需要恐慌内心当中。所以，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在上面讲的，一直是说，如果有生前有一些见解。虽然没有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中阴为止有顺利的这个成就解脱的功德，但是还是如果有一些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就是修行，包括能够就是安住在光明的定当中这些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训练呢不足以你立马成就，但是至少说一切显现都是自性，一切就是心相心的显现都是空性。能够安住在这些禅定的状态当中，没有造作的方式，然后就是说与特定的境界，一些自然的一切呈现呢，就是让心安，就是明见这一切的法的本质，同时不要阻止它的显现，就是我们试图说避免让事物出现的话，这个业力的折射下，它还是会投现的，显现的。那这些显现既然不能阻止的时候，了解说所有的显现都是空性，都是心的显现，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对于我们说到空性的时候，就是说不离开现象，不离开缘起。所以说到空性的时候，是相对于缘起而说空性，相对于闲来说空，所以是相对于色来说空，所以没有这个色，没有显现，没有缘起的话，我们说什么样的空性呢？说什么样的这些？所以了解到一切显现的法的本质，所以没有一个不是空性的。所以基于这些上面的安住， 这些见解上面，犹如融入水一样，跟上师心合一，或者是诸佛菩萨无别的状态安住，这样子那当然是比较上等的。那如果没有这些梦中的这光明定呢，或者类似的中印当中，如果能够入定的话，你梦里面的如果能够入定的话，估计中印里面也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估计就是中印里面要安住在这些其实相当困难。但是另外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就是福报族旁边有助念，或者是有一些上师在旁边，就是离世以后的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某些当中的一些这种修法助念这样子，然后有修三轮提空。所以说修三轮提空呢，把这些眼前发生的现象，显现的一切呢，都看作梦幻泡影一样。一切法就是包括诸客以及中之中的这些行为呢，都看作是如梦幻泡影般的不真实。在这些上面，虽然你没有能够就是心犹如如水，就是赤裸裸的状态下安住，但是能够一直。不管出现任何变化，你都能够就是知道他们是幻现，知道他们如梦幻泡影，这个是也是加持力巨大，能够使一个人的心摄就是安住，摄入这种的安定，从错乱当中、恐惧当中一下子就是定下来的一个法门。所以三轮提空是非常怎么讲，有加持力，非常有怎么讲呢，怎么讲，摄受力的一种法门。所以一切错乱当中的一下子就是好像就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一个本身六神无主大事方寸，突然一下找到了，好像就是定心阵了，或者是说就是如如不动的某一种的见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另外有一些这些上面按住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这样的话，那如果我们一般讲到的说看到这个男女交合的这种的相，有些中阴当中的众生呢，有一定的神通，有一定的这种预兆预知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经历很多。所以这样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些就是未来的父母他们的一种的这些就是说合身这些的现象的话，把它冠为这个我们平时修的本尊的一种的，就是父母的，就是说佛父佛母的一种的像呀，或者你平时修莲师的某一种金刚萨埵的某一些法里面有这种，就是不管很多种的双生的这种修行。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一下子融入到一种贪嗔啊、嫉妒呀这些里面，而是把它观为清净，观为一种殊胜。这就一下子就是从一种原始性的动物的那种冲动里面的，就是那种的轮回业力的那种冲动里面的，一下子就是撇开了一样。所以见到的时候呢，就内心产生一种礼敬供养一种清净的心，而且从中呢求得法，或者是说得到加持一样，就是把它观为这种本尊。以前我们五种清净里面，就是什么一切的就是显现的这种都是看作这种就圣尊，以那种的方式来就是得到一种的加持，就得到转化。如果是在这个上面这些里面都境界都不够，还是不能够看作是一种清净的相，这样子呢，就是说至少不要起太大的这种嗔恨的心。当然有些人也会说观到就是自己的这种长修的本尊啊，就是莲师呀，有些人就是有自己是那种 就是上师的心，然后和心为关系，本尊的形象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就是说要尽量关照自心，不要对于所现的任何的相，包括男女这种幻象这样的时候呢，有不要起太大的这种嗔恨与嫉妒，或者是嗔恨与这种贪欲的心。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投男生的时候贪爱女性而嫉恨男性，投身女生的时候呢，就是投男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投身女生的时候呢，就是贪爱男生而嫉恨女性，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的下的决心呢，就是不再产生那种嗔恨的心，嫉妒的心，这样子去改变。过去也有讲，好像我见丹增诺布他的一个教法书里面也有，就是说中印的偷生的时候，有很多的众生就是聚集在那个就是偷生的这些可能的这些出现偷生的时候，但是这时候我们如果发愿皈依种种的一种观想，这些尊贵的身相，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就是哪怕没有解脱的话，能够投身为一个珍贵的一些人生，有佛法的世界，或者是就是注重的这些福德呢，相貌或者是就是身心的这些健康啊，特定的特质呀，这些上面都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所以说我们讲到说不要对人或者是才产生强烈的这些惦念啊、欲望啊这些以外，我们就是说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在此生当中就是离开这个中阴前往净土，那投身人界必须是这样子，那到达了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就是像说的一样，就是看到很多的这种楼层啊，很豪华的世界啊，非常寂静的，非常清静的，好像看起来是人间天堂一样，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有人的经验的话，这样子象征投身到天道。如果看到有这个风雨啊，有这个火圈啊、森林啊这样的时候，可能是投身这个修罗道的一些征兆。如果是有些看到也有相对愿意的一些方式呀，当然人的世界就各种贫穷和富贵不同了，就是没有这样，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因为是三善道，所以说看到一些人呢，就是在那边呢，就是聊天呢、晒太阳啊，或者是工作呀，种种的一些这种社会的一些景象，那这样的时候可能是投身于人道。那其他的一些住在洞穴里面呢、寮棚当中啊，一些好像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景象很美好的一些世界，好像就是一切都是依靠自己的身体来独挡的那种的，那就是一般来讲动物旁生道。还有一些是比较更加动物的话，当然也就比较接近善道。但是就是更不好的就是干枯的河床啊，灰暗的地方啊，还有动物的种类呢就很多，也就是像一个比较大象和身为一个什么昆虫蝼蚁呢，这肯定是很不同的，所以这就是差别很大。人世间呢也可能就是生活环境差别很大，所以这些我们所说的乃至于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按照佛法来讲，就是说有四大洲、八小洲，在一个宇宙世界当中有很多人道嘛。那这些是一个怎么样？然后投身恶鬼道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更加的困难的困境的这种地方。然后看到黑暗或者坑、暗道、黑洞这类似的， 就是看到中这些呢，就是烈焰呢这些的话，那就是地狱道的众生，投生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看到这些宫殿呢，好比较好的这种人道的那些世界，那当然是一比较好的选择。如果看到不好的，可能自己不要被这些不好的地方所吸引，而是会有一种警醒，觉得这个可能就我想起来，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我应该好好的再次就是祈祷。信念一转的时候，刹那间你有可能就不在不同的这种景象面前。所以业力成熟的前后以及因为愿力这些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这个可以营业，可以就是有这个来引导，也有比较向善的那种的引导的方式。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看到很多显现的现象的时候呢，人在中阴当中漂泊的时候非常不定，非常的心的浮动，就定的时候呢就很定，就意思说你本身修机制修定这些修得好，修禅修修得好的话，那比人的时候还要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心，还能够就是入这种的清净。但是如果不定的话，心一旦散乱了，习惯散乱的话，那时候的散乱也是非常不容易控制的，没有肉身的束缚的情况下，非常的怎么讲呢，飘。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当中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安静的森林环境里面，旁边有小桥流水，有这个亭子，有很多鲜花，有蝉虫，有很多这个天空当中的一些黄昏呢金色，那这样子可能就是喝清茶，好像就是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心比较安静。但是突然你到了一个街边呢，那边就是卖场也好，甩卖很多这些衣服呀，或者是跳舞唱歌的那些很热闹的场所，很牲口业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商业的活动啊，有些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叫卖的声音呢，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些颜色呀呈现在你面前，很多食物呀，乃至于很多这些打架闹事情啊，或者是那里纷争，这里面电视里都放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心就比较乱，心就开始就是跟着比较浮躁。所以类似的，在中阴当中呢，这个跟这些都没有办法相比的，如果在心不受控制的状态下非常的乱。所以说就好像就是好久没有找到一个我们歇脚的栖身的那种的场所一样，想要看见任何山洞，看见任何一些地方的，都想就是在那边躲进去融进去，有这样的一个心被中阴弄得有些担惊受怕，心疲力尽。所以这样子这些幻想呢就是呈现。我们跑了，比如说白天城市里面呢怎么怎么样，跑了一天，下午的时候都想好好的早点，就是就是休息一下。所以就是坐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一天在干活，然后等一下的时候你要洗手啊、晒衣服啊，或者是收拾，那看一个歇脚的地方啊，这样的时候也要看清楚里面有没有这个杂草呀、毒草啊、蛇呀，其他的一些东西，休息地方是不是蚊虫太多呀？类似的，就是我们的意思说，当你在中阴的这种幻想当中呢，就是弄得比较疲惫，或者是受到很多惊吓，这样的时候呢，不能够在投生夜里投生的这些显现的时候，尽量不要就是不择慌不择路。我们上一次说的那种，就是说就是没有选择的，就见到什么就往里面钻，这样的话就不好，就是要尽量避免恶道。就是某一些种种的一些现象显现的时候呢，就祈祷，一下子就知道说这个是不好的状态的话，那就是尽量心里面呢就是也想要就是转化，然后不要与这些当中呢就是相容。 所以说，生前有些人修行，特定的一些本尊，寂静的、愤怒的本尊，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自己，刚才我们不是说观想这个长寂呢，是圣地，或者观想这个他别人的像是这种本尊这样子，你这时候也要就是观想自己，就是为本尊这样的一个像，所以使你自己变得就是心。怎么样呈现新的几种状态就在哪里？一样，你自己的心呢，就是要尽量往就是妙善的方向牵引。不论是境界，不论是福德功德这些方面呢，就是要想说，我曾经积累了很多的善业，这时候我没有什么害怕的，我一心就是念三宝，一心念阿弥陀佛，这样子一定会与他们相应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发心。如果是修愤怒本尊这样的话呢，你也一样，就是马头明王也好，大鹏，金刚手也好，种种的，时候呢，以这种的方式让自己，就是整个身口意呢与这种本尊的身与意清净身与意相应，所以这样子持续的发。心持续的要弘法利生也好，或者是持续的要去闻思修也好，反正某一种的，就是善念持续的要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些发心发愿就不要停止。所希望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我将要就是以最佳的精进和就是能力去做这种善业，然后去侍奉一切众生，有这样的一个心。当然有些还有就是把这个受入母胎的时候的这个母胎呢，观想成这个，就是本尊的宫殿呢，有这种的。但是，这些时候呢，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做法，然后受这个本尊的加持，入本尊的宫的一些观想，然后可能刹那间你自己就是不在这个投身的一些。范围里面，或者投身的话，也会投身在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出生的地，有一些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有某一种的神通的这些作用下，或许能够看到未来投身的一些方向。那这时候呢，不论显现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说刚才不要对男女有嗔恨和嫉妒心一样，对这些地上面呢，也要修一种的清净心。不要有很强烈的贪嗔，而是以清净心来转化。那你的话，你的心清净跟这些清净的现象所相应，就投射这个清净。如果你的心里面基于误解这种投射而产生那种愤怒、产生情绪的话，那可能就是延续这种的念头，延续这种的投射而融入其中，然后就投身于比较不是那么上游的那种的环境，所以说，在就是说尽量祈祷，尽量有选择的话，一些预兆也好，一些光、一些显现的景象以及地方人物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关照自己的心。所以时常以前有些修行的里面记得说，要关照自己现在所处的状态。就像你现在一样，你是坐着、站着的，你是就是眼睛朝向什么方向，心态里面呢在念叨着什么，这些时候对自己的身与意都做一些观察。这个时候我现在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当中，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在做什么特定的事情之类的。所以常常有这种关照的话，就是说哦，现在处在中阴，在另外一个中阴。在受身中阴当中，所以如果能够确认我在受身中阴当中，上一次我们的一些回阳人里面故事，有时候他们迷失了那种他们在哪里，但是有时候他也能认得出来，哦，我已经去世了，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我的有的这个身体是一身身，就是梦里面的身体叫梦生生，一身身一样，所以就是记得，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又想起来相关的一些修行，所以这里在一些文献里面有的说， 保持朝上，因为死的时候这些说中印当中，如果朝上的一些看的头保持一种头顶的方向的一种的心，说有一定的好处。然后说就是念诵佛菩萨的名号，然后皈依这个佛法僧师长。你比如说有个人今生这一辈子当中念了很多咒语，念了很多，每天都在念咒，每天都在修皈依这样子，那可能他睡觉醒来，不论遇到什么场景，可怕的、祥和的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心里面有这个三宝，他耳朵旁边、嘴里面的都记得，就是因为这种的长久的熏习和修行呢，他变成这样的一个反应，说以佛法的见地来引导自己的身心，所以这样子他在那个时候呢。可能真的就是以这种名号或者皈依的心向道的时候，又就是自己内心与融入于佛法的一些之见当中。所以说有些祈祷阿弥陀佛，深夜阿弥陀佛，四夜阿弥陀佛，顺逆诸境苦乐，不论是高兴不高兴，就是只身一人或者与众人相处，这时候心里面都有这个阿弥陀佛。类似的就有一些藏传的话，修自己的上师，那就是任何时候是与上师无别这样的不离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自然呢，我们才可以修，就是出离心呢，慈悲心呢，这些都是佛的教法，上师给予的开示，怎么样心里面记得比较深，所以这样子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就是离开以后，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他们的一些念诵，他们的一些帮助，他们给予一些比如说电灯、念经、放生、布施，或者是做什么善事，都会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不仅是如此，有些人觉得自己就是单独修的时候没有力气，没有太大的这种感染力，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助力动力，但是与就是僧团呢这么样集体修行的时候，共修啊这样的时候呢，不论是临终也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的那个姑姑，她一样临终的时候，那就是年纪大了这样，然后基于僧团的一些念诵以后，她马上就是自然的平安的祥和的一种状态来离开了。所以死后也一样，死后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助念呢、发愿呢，帮助就是修这个中阴解脱听闻解脱的法，然后有些人可以就是帮助让他一起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定的修法，来那边修破瓦法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修行，这样子的话有点像有一个助手，有一个就助伴那样，中阴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对于特定的这些修法本尊呢，大家都各自看自己的感受。我们在这里面呢，希望大家可以读一遍《无量寿经》，这个在电脑上面有那种动画版，有一些里面的描述，他们尽量做了一些动画，那个做的还是非常好。所以大概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不记得大概有几个小时的那种内容吧。但是如果你们就是能够每年当中能够看个三四遍，如果多的话再看自己可以看很多遍，但是至少看两遍，上半年、下半年每次都记得就是看的时候不要看其他东西，一边看手机一边看这个开始。就是佛经呢，或者是这样做不好，那怎么做呢？就是尽量看文字，下面有文字，然后把这个文字的意思弄清楚。如果你有法本的话，也一边上面有念诵的话，下面手里面也有法本，然后第一遍看法本，然后第二遍呢，就是再看法本里面有不了解的话，先了解一下。然后再看这个视频，无量寿经，所以这个上面呢有很多就是关于净土的描述，所以这个上面希望大家就是比较越来越纯熟， 这样子呢，就是有一种向往的这种心。当然，你也可以念阿弥陀佛的48大愿呢，阿弥陀经呢，佛说阿弥陀经呢，这些一些相关的教典，包括像那个极乐净土的净土发愿文。极乐愿望这些，上面念诵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自己可以平时的时候就是这样发心。所以我们呢，下一次的时候大概再讲一下那个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如果再加上各位自己读无量寿经的一个方面，那结合这个特定的一些修法的话呢，就包括修破法的时候也有观想往生净土嘛，那这样子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我们极乐愿文从头到尾讲过两遍，好像这个也有录音，好像如果有录音的话，大家可以听那个录音的一个讲解，也有帮助。其他的可能有法师讲的视频呢，也就是文字有的话，你们愿意看也可以看任何一个法师的开示。我们那个录音有没有放在网上，或者现在有没有？那时候应该是录，是录了。有那个在可能网站上面有，你们可以看。然后还有讲一下，就是说帮助其他众生临终的人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是帮助他们念诵，帮助他们做功德，帮助他们做一些牵引临终的一些超度的一些法事，这些上面呢就之后的一些内容。我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看一下，我们分别，要不然一起，能不能往上放那个净土，极乐发愿，极乐愿望有的话，一起或许可以念，一起念一遍。如果那个视频上面能放的话，那你们放一放，不能放的话，我这里给大家放一下。时间也够。极乐愿文，有好多种的念诵，没关系，今天就还是念六字大明咒，因为那个内容可能比较长，念一段六字大明咒也刚好，大家一起共修的话，前几天说的一样，回向给最近就是生生死死当中的很多众生很多人，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有我的亲戚，还有昨天我们说的 这个历史的一些跳楼自杀的，或者这种就是很痛苦，他们一定很多家长年轻的人这么样死去的话，就是发一颗清净的利他的心来念诵六字大明咒。钻金桶可以赚。
Amen.
时候，心就是，真正的发慈悲心非常重要。以前不是千行里面有这个故事吗？说一位法师带着一位弟子，去某一家人去世的地方呢，就是修法。那这位法师呢，就是想着，因为藏地有那种供马的习惯嘛，就是给，有分好几种的，就是请不同的几位上师，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把这个王者他有自己的马，或者是怎么样去把这个马也献给，就带着那个马鞍，还有很多这样子去献供。那这个法师呢，就心里面就想说，这个可能我会得到哪一匹马呀之类的，就是念的时候没有好好认真真正的就是安住在境界上面呢，发心上面去念，这样子。那他的那个弟子呢，反而是看见这个人死在那边呢，就是。藏地那种就是天葬嘛，有时候会把尸体这种装暂时就放在一个地方，就看到那个时候很难过，觉得其他人都是至亲了，就他们多不容易啊，要割舍此就是阴阳两隔是吧，就类似的就是此生来世再也见不到这个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再过几天以后连个尸体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呢，就是有发慈悲心，觉得，然后，有一个这个有神通的，但是有修行很好的一个人呢，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像一个乞丐，修行很好，然后他也在那个路过他们家里面，他也就是有超度的能力，这个人比较有能力的，然后但是那家人不认不出来谁有成就谁没有成就，谁是真正在发心谁没有发心，就是给这个怎么讲贪心的法师呢得到了这个就是大供养，然后慈悲心的这个小和尚呢就得到了一张牛皮，然后说这个能度众生的这个瑜伽士呢他得到了一碗这个酸奶。前几天不是藏地有那个雪顿节嘛，就是酸奶节，那个当然这跟这个故事没关系，那个是就是以前色拉寺那边的就是传统的一个习俗，就是他们接下安居结束以后当地人供他们酸奶那种的节日，后来变成一个节日，但是所以就一勺酸奶，所以类似的就是中阴的众生他也是有时候这个相应的时候他是能知道的，谁在这个什么样的发心，如果你请来一些法师或者怎么样心不清净，天天看这个手机没有好好在念经，那这样的话那肯定他也不欢喜，反而不但帮不了那个众生中阴的众生，反而让他可能生气的，所以这我们意思说我们每次念诵回向的时候真真正正的就尽量安住在自他交换融融的悲心，或者祈祷主尊，
比如说莲师、阿弥陀佛，然后常常就是以真正的这种大悲心，希望能够把这些佛法的功德呢回向给他们，能够利益他们，这种的心很重要。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念这个极乐愿文，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念。那我们剩下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呢，还是继续念咒。念咒的时候尽量发心清净，关照自己的心，不要太散，禅定的时候也散，就是念经的时候也散，这样的话就不好。 切知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今天调整了一下时间，或许国内以后都是周六的话九点也没关系的话，或许我们周五可以调到六点，因为这边如果没有不方便的话也是挺好的。所以另外网络上面赤白莲尊者好像最近就是这么两天三天里面呢，就是有开始37颂和三主要道，所以诸位有些已经了解昨天开始了，今天明天可能今天和明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但是今天是有的。应该就是大家如果能上的去网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共听，如果有人有时间有意了那这样做，如果时间呢其他不方便的话也不要勉强，随喜大家，朝夕得乐。 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